好，感谢主，多谢咧诗班喺大年初一，我哋呢个崇拜里边咧送封好大利是俾我哋，因为咧透过啲诗歌里边咧，将一个真正嘅福气同我哋去分享，系讲到你真系信靠主，你系等候主嘅人，就系真正有福啦。当然，我哋中国人作为中华儿女，喺新年嘅时候，特别农历新年嘅时候，我哋都系传统，系习惯。是藉着这个的是新春的时候万象更新的气节，我们一起合家的庆祝新年。我们有休息，我们有是互相的祝贺，有我们家里是大扫除洗邋遢，一个是贴挥春，是祝愿呢来年呢是明天会更好。我相信呢这些的是中国传统的节日的气氛，都成为了我们很多好弟兄姊妹深刻的集体的回忆。当用到集体的回忆的时候，难免有些不舍得和有些唏嘘，因为今天呢我们发觉现在的我们的过年的气氛和那种的意识形态呢是跟以往是不是很一样了。难得放假，所以香港有100万人以上离开香港是过春节，亦都可能我哋嘅系祝贺咧，系我哋亲自嘅系屋企里边家团圆啊，整下油角啊，做下煎堆啊，蒸下糕啊，跟住咧就系年三十晚就系团年，年初一就系拜年，年初二就系开年，年初三我哋就即系等财神到啊咁，即系好多嘅呢啲嘅习俗咧，都成为咗我哋一家人咧好多好多好美好嘅回忆。当然啦，新年嘅大家彼此见面都送上祝福，系咪啊？一啲祝福嘅话语，咁咧就别出心裁嘅。咁咧近年咧就呢个祝福咧就更加电子化啦，因为咧我哋嘅手机 WhatsApp 嗰度咧就好容易收到啲嘅系图文并茂，有动画嘅祝福语。咁咧我就收到有两个祝福语都几有意思嘅，两个咧都系咧用蛇年呢一个嘅形象咧就。將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嘅祝福語咧，就揾條蛇咁樣咧，就整出嚟。咁於是咧，你一路轉佢嘅時候咧，又睇條蛇好似喐緊啊，咁蛇年嘅靈動啊，帶俾一種嘅新春嘅氣息。咁咧有兩個朋友都用咗呢種嘅蛇形嘅祝福語送出嚟喎。啊，不過內容就唔好一樣嘅。有一個咧就係啲係我哋嘅親人親戚嚟嘅，咁佢就送出嚟嗰啲咧，都係一啲咧我哋世俗人士用嘅嗰啲常用嘅恭喜發財啊、財源廣進啊、生意興隆啊、九馬亨通啊呢啲咁嘅嘢咧，就寫曬落去咁樣啊。咁呢啲係咧世俗嘅人咧好喜歡嘅祝賀嘅説話。啊，不過咧我又另外收到位弟兄咧，佢送嚟嘅咧，佢就話我唔知係佢自己寫嘅定係即係你知你傳我，我傳你嗰只啦嚇。咁咧裏邊咧全部都係咧係基督徒嘅一啲祝賀嘅啊，主恩滿日啊，係即係出入平安啊，靈命長進啊咁樣喺咧一路條蛇咁樣轉動緊嘅。啊，原來咧蛇呢個形象係可以唔同嘅應用嘅，不過咧我哋個祝福語咧係可以不同。不過今日咧，我覺得如果我哋農曆新年作為我哋中華兒女去送上呢個口頭嘅祝福，尚且係帶俾我哋一啲好多嘅喜悦同埋歡欣同埋一種嘅願景嘅話，今天我哋作為基督徒，我哋已經有上帝俾我哋嘅大嘅福樂，岂不是更加值得我哋嘅高興嗎？刚才诗班已经同我哋分享咗呢个例子，就系咧安心信靠主嘅人就系有福啦。我哋所信靠嘅嗰个系边个咧？圣经里边整个圣经都向我哋去讲明，嗰位系创天造地，呢个世界嘅一切嘅出现系因着佢嘅出现而系被创造。佢系世界嘅光，系我哋生命嘅真光，喺佢里边。我哋唔使成日扫邋遢啦，我哋咧系生命里边咧再冇任何嘅黑暗污秽，喺上主嘅呢个新光嘅照亮同埋恩典嘅中间，我哋咧系全然圣洁，好似主嘅圣洁一样。我哋咧系唔需要咧系恐怕被罪恶同埋死亡呢一个阴影嘅阴霾去控制我哋，因为喺耶稣基督呢个真光嘅里边，我哋能够罪得赦免，并且得着永恒嘅生命。这个的光是何等的福气呢？比今日我们能够送得上世俗上高的所有东西，岂不是更加尊贵吗？但愿我们众弟兄姊妹在新年的时候，再一次的我们去记起，再一次的去知道认得，原来在主耶稣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拥有的祝福是何等的新。我们不用一年一次的靠着新年我才有更新的一个时候，我们每天每时每后都在耶稣里面，我是一个新造的人，都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 何等嘅丰富，何等嘅丰盛呢？但愿我哋众弟兄姊妹们，我哋唔单止系享受我哋中国人嘅嗰种嘅欢欣嘅快乐，更加喺耶稣基督里边，我哋嘅嗰种嘅丰盛，我哋嗰种嘅信心，我哋嗰种嘅系恩典嘅光明，能够藉住我哋，能够同我哋嘅亲友同更多嘅人一起分享。所以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叫做《光临万家迎真福》。愿意咧系透过我知道我哋拥有嘅系何等嘅多，如果愿意嘅系同更多嘅朋友去分享，这个就是今天好但愿我弟兄姊妹一起嘅祝福。所以咧，我哋鼓励咧，我哋弟兄姊妹咧系有啲基督徒化嘅基督化嘅贺年嘅做法噶。上个星期大家记唔记得啊？我都好少见到弟兄姊妹咧咁乖去排队排长龙啊，攞乜嘢啊？李牧师亲笔写嘅系挥春吓，咁而且咧系现成嘅唔够嘅，仲要咧系特备嘅，即系自己口讲要边个，佢就即刻同你写嘅。哇！呢种贴身嘅服务咧，系我谂九龙塘先有噶啦，即系李牧师度我先有嘅。啊，另外咧，我哋咧除咗啲基督徒嘅呢个挥春之外咧，我又鼓励大家有啲嘅福音嘅机构啊，同我哋做咗一啲嘅叫做福音嘅 DVD 啊，用啲嘅我哋认识嘅主内嘅系影艺嘅朋友咧，系做啲祝福嘅说话同埋分享嘅见证，一个一个嘅生命短故事，八个。每次都八個咁擺到咧，係可以俾我哋看門口係嘛？我哋嚟拜年嗰陣時候多個選擇，唔係淨一定要咧係煎糕飲茶，跟住就即係嗰啲喜慶卜卜卜嗰啲，係我哋可以咧去分享上帝嘅恩福。就算朋友唔嚟送俾人賀禮，喺曲奇餅之外加一個咁嘅福音碟咧，都係一件咧係對佢哋一個心意同埋一個嘅一種嘅機會。唔知佢會睇唔睇？不過如果真係睇嘅話，深信呢啲生命嘅故事，一啲生命嘅光辉展现、更新改变嘅故事，定能够咧系成为咗佢哋嘅祝福，打动佢哋嘅心愿，喺佢哋心田里边埋下一个真光福音嘅种子。讲起真光，讲起光明，今日嘅经文都系讲紧光，讲紧摩西喺山顶上高系攞到律法嗰阵时候，佢面孔发光。讲起耶稣喺这个的山上高和门徒祈祷的时候，有以利亚有摩西来跟他商量他跟着发生的事的时候，他面孔发光，好像白洁白一样，给我们是人间坊间买到的最大的美白颜料，不是颜料，对不起，美白的那些化妆品呢是更加的犀利。原来呢讲起我才知道呢，是有机会去到旅行的时候，化妆品店看一些名牌似的美白那些金质那些一滴那些呢，哇，还贵过黄金，就要白的，就是让你块面白一点这样。那呢，透过今天的圣经，掌握今天的圣经的教导呢，我们可能省很多钱呢，我块面又会白净有光辉呢，可能省很多这些的化妆品钱都不定的。今天我们看的是耶稣的登山变像。好多时候我哋睇个变像嘅时候，就只系着重咗好似耶稣嘅嗰个嘅面红嘅发光，但系其实我哋睇嗰个背景嘅时候，整件嘅事情系一个系黑暗同埋咧困难中间出现嘅一件事情。因为当年嘅耶稣，佢开始出嚟传道之后，佢对圣经嘅重新嘅诠释理解，佢对呢个嘅当时信仰上帝嘅嗰种真嘅敬虔行动带嚟。好多群众的一种惊讶，同时也带来有很多当时宗教的领袖他们的那种的是不满、震惊，甚至打压、封杀，并且呢开始呢是觉得这个耶稣威胁了他们传统的那种的领导的角色，用阴谋、诡计开始要杀害耶稣。耶稣亦都是意识到这种的情景，他在他的传道工作里面，如果路加福音看前看后的话，你会发觉开始的他去明言他自己可能要将要走上这条不归的十字架的道路。他要把门徒知道究竟他所跟随的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主，还有他要行一条怎样的拯救的道路呢？在这个时候，他就带着他三个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去到好可能是黑门山的山腰那里，一个平地那里一起去祈祷。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要选择这个祈祷？为什么耶稣选择在这个时候有这样的经验呢？作为上帝的儿子，他称为人子，我们知道他有拥有上帝所给他的特殊的能力，无论对圣经的那种的掌握， 教导，他充满着能量活力的教导，令人震惊。而且上帝的大能也都是跟他一起去印证他真是上帝的儿子。他在个讲道的同时，他医病，他赶鬼，甚至他从无变有用石头喂 用有限的五饼二鱼喂饱成几千人的生命的粮食，甚至他是从死里面去叫他们的家人，叫他的朋友从死里面重新的得着生命，解开死亡、病痛、饥饿、贫穷各样的人间的心灵和实质身体的那种捆绑，去印证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所说的他有能力去支持他，他不是得过是空谈的一种的人子的那种的生命的能量。但作为人子，他自己都很清楚知道他能够有这样的能力，他要做的事情不是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当去到十字架之前，我们都很记得耶稣一个很令人去心情沉重的祷告，他都向上帝去阿爸父说，父啊，如果可以的，叫这个苦杯离开我。不过他有一个顺服的心，所以对他们自己来讲，他都要需要去肯定印证一件他一生人里面应该不会做也不会做的事情，就是他要做违背上帝心意的事情。他一生最大的使命或许不是是去只是去医治赶鬼，还有呢是在生命里面去给人的教导，更加重要就是用以身作则去树立一个人子的模式。希伯来书讲得很好，他说耶稣基督就好像我们人一样经历世情的成长、试探和各样诱惑，不过他跟我们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犯罪。没有犯罪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一切的过程里面，他不会去软弱，去离开或者违背上帝的心意，甚或去怀疑上帝的那种的是权柄和那种的能力，和他的生命在这个上帝的掌握中间。面对困境，面对未知的明天，面对各样的艰苦，仍然凭着信心仰赖上帝的心意，好清心自问的，我是全心全意跟着上帝的心意而行。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就是主耶稣他又让我们展示人子的那种的生命路。也都因为这个缘故，他被称为无罪，亦都因为缘故，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随时为我们作多方的祷告和祈求。亦都因着这种的信服，他被高举，能够成为了众人的拯救和典范。作为人子，他很肯定他需要知道他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同样的，作为他的门徒，他深知他前面行的路他将会是离开，他对他们人的角度来讲是一种失落和失败的经验。怎样能够建立他们门徒的信心，能够承继他行的这条路而继续再行呢？为了自己，为了门徒，他需要这个印证，所以他在山上高他诚心的祈祷。在祈祷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他的门徒见到有两个人来到这个地方，耶稣祈祷的地方，跟耶稣对话。一个就是摩西，我们知道摩西就是整个旧约律法的一个的代表。摩西是从上帝的手里面将十诫这个诫命由以色列人引以为傲的，引以为这个生命他们选民的印记标志的十诫，代表上帝和他子民的约带到来世间的这个的领袖。圣经给我们看到，当摩西去拿到这个十诫和上帝倾谈的时候，他面孔都像是发光。第二位是以利亚，以利亚是以色列里面一个最敬佩的一个先知，而且这个先知根据圣经的记录，他是没有经历了我们人间的死亡，他是直接的在他的门徒以利沙的惊讶的眼神中间被上帝接上天上，而深信这位的先知将会是带领着或者先于以利他的尼赛亚来到世间带来救恩。所以今天 以色列人的逾节的晚餐里面，他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举起第四杯要喝的酒，就是以利亚之杯。在环节中间，他会有一个程序，就是去特别的打开这里后面的门，因为先知要来。这种的象征是代表着先知的教导，上帝的临在、拯救和尼赛亚的出现，以及律法的印证和传备，都是和耶稣的跟着要做的事情有关。路加、马太、马可都分别有记录在这个登山变像的故事。路加是记得特别的清楚，在这个的经文里面，他特别去提到第31节，他说这两位的人士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面显现，谈论着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们，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事。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耶稣作为人子，他要知道前面大约会遇到什么情况，一个不可以退缩和妥协的结局，就是被那班他所爱的那班的百姓，他所爱的那班上帝的子民被钉起十字架。他清楚，他知道要行这条路，或者他自己都想行这条路，不过他要清楚印证，就是都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在这个的意象里面，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见到的就是摩西和以利亚都一同的跟他谈论这件事情，而跟着就是这样发生的。背后就是说摩西和以利亚都印证着主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旧约所指着的整个的先知讲论的所期许的那位尼赛亚的真身，就是耶稣基督，而且跟着要做的事亦都是上帝的心意。对耶稣来讲这个肯定，对那班门徒来讲是更加加他的一种肯定，让我们看一见耶稣发生的事。当他们真的见到耶稣钉十架复活升天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再记起这件事情，以到他知道原来一切的事情上帝已经是准备好，耶稣也是去准备好为他树立这种拯救主，以及去跟随寻问上帝心意，跟从上帝旨意的这种的属灵的操练的那种的本身。所以当这个的是整个的是印证出现的时候，不单止摩西，不单止以利亚，在整个的这个技术的里面，最后上帝的声音在云彩中间是去笼罩住这个耶稣、摩西和以利亚，并且有声音说，这个是我的拣选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如果我们看圣经，由旧约开始，云彩的临在是代表着上帝就在那里，以致人不能够是直接的去眼见。用云彩的笼罩是代表着上帝的临在，无论在以色列出埃及的过程的带领，摩西山上都领十诫，今日在这个的黑门山里面，耶稣的登山变像，云彩的临在，并且有声音的出现，去印证、去支持、去肯定耶稣基督他所行的路是上帝的儿子要行的路。我相信这种的认定、这种的肯定和确信，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看到的对他的信心，也都同时是寻问肯定我们要活出上帝的心意的那种的是操练的一种的榜样。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是这样去信服、信靠和去寻问的时候，他自然的就发出了他面容的那种的光辉。这种的光辉是他和上帝好像相连系无间的那种的光辉，是一种充满着神圣的灵性的光辉，是属灵生命高峰的光辉，也都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种的光辉。耶稣基督有这个光辉，摩西都曾经有这个光辉，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这种的光辉都是为你和我们预备的。有人问，究竟一个人，如果特别问一个女性，在什么时候最漂亮的呢？这样 不知道大家会给什么答案，可能其实答案就没有，一定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可能有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些话，当一个小朋友无论男老都好，你呱呱待地之后，你冲完凉凉又瘦猛猛长返好，成为一个肥嘟嘟的 BB， 或者你喝完第一餐的奶，跟着睡了一个很饱足的睡眠之后醒了，哇，那种甜美的一种睡眠呢，是一个人生命最美最纯的一个的状态。有人说呢，二百少女即是二百年华就无丑妇，对不起，我希望大家不要告我性别歧视，我只是想说是一个青春无敌，男与女都好，带着青春的气息蹦蹦跳跳的活力，有人说是最美的。也有人说，当一个的新娘子刚刚完成她的结婚的仪式，她的新的丈夫应该是刚刚结婚的丈夫揭开的婚纱，做了第一站的在结婚的亲吻的时候，那位新娘子面庞发出来的那种是最甜美满足的光辉。不知道是不是呢？大家有没有经过啊？当然也有人说，最美的时候就是妈妈看到她的 BB 刚刚出世，可能经过的是生产的过程里面都艰辛的痛苦的一段时间里面，望住 BB 出世的时候那种满足的那种的面容，憔悴疲倦但是充满着喜悦的笑容是最美的。也有人说，可能就是做母则家之主，可能是爸爸可能妈妈都好，煮了满桌的筵席发给仔女回来团圆吃饭，见到仔女开心心团团结结，又是风卷残云地去欣赏食物，去吃这餐饭的时候，作为一个大厨，作为一个煮饭的那个很辛苦都好，望着他们吃，你觉得是满心的欢乐，满心的满足，这种被肯定被接纳的团圆的感觉，放在面庞里面也是最美的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最美的是什么时间的样子，或者你自己记得你觉得自己最美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我会看到，其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总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时刻，让我们这个生命的光辉能够联系于自己和另外一个个体中间发生。刚才所讲的其实都不是一个人自己坐到发生的光辉，是一个彼此相联系的时候，这种的是生命的光辉。摩西都曾经有这个光辉，他就是在西乃山的时候，他跟上帝面对面交谈，去领取十诫的时候，他生命是一个属灵的高峰，所以他的面自己发光他都不知道。其他人告诉他听，甚至怕了他的面同发光，觉得是很不寻常。原来这个光辉是会有来临的时候，但是呢都会有散去的时候。先讲到呢，摩西用面蓬面纱蒙住块面，究竟蒙住块面的意思是等啲人冇咁惊佢啊，定系咩原因呢？如果你提睇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嘅理解，就用呢一种嘅理解。其实呢个面纱，佢话当面对上帝时打开，面对人讲完之后咧又收翻埋，呢一个嘅过程其实系代表内心里面一种嘅诉求，一种好自然嘅诉求，就系呢种咁令自己雀跃同埋嗰种嘅兴奋嘅属灵嘅或者生命高峰嘅光辉嘅经验，我心知道系会消失的，但系我哋好想保存得耐啲，就好似今日我哋加快保鲜纸度咧，希望保存啲食物咧系耐少少一样。于是块面纱就成为咗我哋期待我哋用人嘅方法系去保有呢一种嘅光辉嘅时间。但如果按住头先我所讲嘅呢两个经验嘅话，这个光辉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有个面纱就可以保存，这个光辉是当我们跟上帝的生命是联系，当我们以外跟我们的人边身边的人相联系的时候，这一种是发出来生命的自然的内在的光辉，有之于内形之外的光辉。虽然这个光辉刚才说是会失去的，但是我也可以充电，就像今天我们的电话一样，你越多功能，你越多功能它就越快没有电，所以要插电，经常插住电，经常插住电，这个电话就能够发挥它的功能。 就这个光辉，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我们跟上帝去联系，不断的在生命里面，我们带着上帝的爱和恩典去活出我们每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继续持续地呢，是感受到经历到这种生命神圣和属灵的光辉。所以摩西是带来圣经的时候，他有光辉，跟上帝相遇的时候，耶稣是祈祷的时候，跟上帝倾谈的时候，是产生这种的光辉。所以如果今天我和你都想去生命里面有一种的力量，就好像耶稣和摩西那样，让我们自己有一个所谓生命的高峰的经验的话，基本功、属灵的操练、读经祈祷、同上帝相亲近是不可少的事情。当然今天圣经里面都有提醒我们一些反面的一些经验。当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上山去祈祷的时候，其实他很希望这个三个门徒去亲眼的见证和印证他所经历的，以坚固的信心。不过一如很多次的经验都好，那班门徒做什么呢？当耶稣很恳切祈祷的时候，那班门徒就瞌眼瞓，很累很累。属灵的操练很多时候令我觉得很疲倦。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学习所谓长时间祈祷的时候，就被我的宣教师当时的导师锁在礼拜堂的正堂里面，给个闹钟我们教住一个钟头，跟着吩咐那班年轻人不准出来，又不准要跪在这里，跪在这里不准出来，不准起身一个钟头。可以说那个钟头呢，是我人生里面最长的一个钟头，都不知道怎么过，睡了很多觉，尝试祈祷很多次祷，什么都做晕的，都没闹钟响的呢，这样。但其实一个钟头，如果今天你去打机，你去 shopping， 你去玩游戏，一阵间你觉得时间不够啊。所以究竟我们有多少时间渴慕神的话语，渴慕和倾偈和祷告呢？最近有些的信仰 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去到一些外国里面去参考这个禁食祈祷、昼夜祈祷的经验，真的都令人有些的佩服的。五点钟凌晨已经坐在礼拜堂里面祈祷了，七点钟完了之后才翻工，夜晚又翻来又再祈祷，夜晚九点、七点钟又有聚会，九点钟有一堂祈祷会，有一些通宵祈祷会教会里面24小时开放的，每一个钟头都有一个祈祷聚会，总有弟兄姊妹翻来祈祷。当然我们不一定这样去完全的抄袭，但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属灵的那种的渴求有多少，和我们的生命的那种的内涵、能力和光辉的展现呢，亦都有多少。第二个我想起这个的故事里面给我们学习到看到的提醒的地方，就是当这班门徒睡觉懵懵松松的时候，他似知似不知，但一扎醒就眼光迷糊，就是圣经讲的，跟着就见到这班异象，第一时间就立刻想找事做了。于是彼得就发出这样的讲法，他见到摩西、以利亚和耶稣聊天，跟着他们想要走了，跟着彼得搞不清什么事。其实六福音书都写得清楚，彼得自己讲完一番说话，他都不知道自己想讲什么。他就说什么，如果看个说话是这样说的，我们在这里真的好了，可以帮耶稣你、帮摩西、帮以利亚起一座棚，等你继续搭住你们住，慢慢慢慢谈、慢慢讲，慢慢继续饮茶吃包，不要紧的。唉，彼得是一个冲动型、行动型的人，他什么都要想做，他觉得要做一些事才行，但他没有想过他要做这件事是不是切入这个需要，是不是耶稣的心意，是不是真正合宜的呢？但是他没有理的，他第一时间就说，我可以在这里就好了，我有个价值就是我坐在这里，我就帮你起棚了，这样。但耶稣不是这样，耶稣跟我们谈的就是我跟着下山要做的事，你就在个棚慢慢住、慢慢谈。所以对于彼得来说，他一个教导、一个学习，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太快喜欢要做我想要做的事，而不是我们去愿意停下来去听下主耶稣、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事。这两个是有很多质的差异。今天我们很忙碌，或者我们做很多事是我们自己想做，但好像我们好像上个星期我们停下来知道耶和华是上帝，我们经过休息有得力的心，又清楚上帝的心意，而义无反顾的全力的去完成呢？ 究竟是自己的想做，定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呢？今天请我们去停下来去想一想，当我们去要做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要做自己的事。圣经这样讲彼得，其实同样是讲我们，可能我们做好大番事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天上的声音这样对这班门徒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我们要听是上帝所拣选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要讲的说话，圣经里面所讲的说话，我们在祷告里面听到主对我们所讲的说话，然后好好的去行。我们不要先将自己摆在前头，有一个顺服的心。所以今天年大年初一，除了我们自己肯定知道我们拥有的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丰盛、生命的光的同时，给我们的挑战、我们的丰足，你都要跟人分享的当中，也都提醒我们，我们需要透过更多的操练，属灵的操练、生活的操练，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更加的学似主耶稣基督。保罗所讲的，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察验上帝信良可喜悦的旨意。但愿我能够去透过这个操练，除去我们偏执的面纱，透过这个操练张开我们模糊不清的眼睛，透过这个属灵的操练，我们不断的归回安息，得着能力。透过这个属灵的操练，好让我们清楚知道主耶稣的心意，愿意跟从祂，一起的去经历生命的光辉，也都发出生命的光辉和喜乐。愿主赐福给大家，新年蒙福，有主的光辉在大家生命里面，是发出最美丽、最有生命的光彩的生命的面容，一同荣耀上帝的名字。一同的我们的站立，我们同唱荣耀颂。Yeah.